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了三性三无性。那么在这一段的偈文当中呢，其实就是很明显的来开啊，唯识中道的一个密意啊，就是佛的秘密的深切的意，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一切的法唯识。连这个唯识性呢也没有自信啊，所以呢就是一切法都不着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先翻开348页呢，我们把三无性的这一句偈颂啊跟各位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才往下面讲唯识性真如这个一段。我们再看348页的第三行，这里即依此三性利彼三无性，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我想呢这句偈呢已经把整个唯识的一个宗旨啊就讲得非常的明白，也希望能够啊消除一般对唯识不太熟悉的人的一些误解。因为我们都认为唯识是讲一切法生起杂染，为什么会有烦恼的原理。那其实呢这个只是唯识的50%甚至不到啊，这个可以说是20-30%的比重的观念。唯识讲啊其实就是这句话呢相当的重要，开显出三性三无性。那么依前面的三性呢利彼三无性，这个呢是佛的密意而说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三藏十二分教这么多经论当中呢看不出佛这个意思的话呢，我们的根性呢就未免太鲁钝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悟一切法无我，就是一切法无性的这个意思。那么所有这些三性三无性呢，我们在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得到啊，解释密经呢就是老师这边引出来的。其实在这个成唯识论当中呢，它里面的这个注解啊，就是魁寂大师的这个说明呢也都比较依据解释密经。为什么解释密经在成唯识论当中会引这么多在讲三性三无性？其实如果讲三性三无性，如果只讲无法三自性，楞伽经讲得非常的透。如果讲三性三无性的话呢，那就违推解释密经。所以呢这两个摆在一起呢，就是唯识止观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学纲领，怎么样去观一切法三性三无性。所以呢解释密经也是这个佛亲自说唯识法要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经典的代表作。那么我刚才在下来的时候呢，不上来的时候呢，在楼下看到这个礼拜五开始吧，正是严正老师就开讲解释密经，的确是很殊胜哦。如果各位真的对这个唯识有兴趣，甚至呢各位如果对金刚经有兴趣，其实我是觉得解释密经在唯识里面的地位啊就等于金刚经在般若系里面的地位是一样的啊。我们都知道在般若系当中呢，金刚经是整个这个大品般若的核心啊，一个核心。为什么他说核心呢？因为他以金刚为喻啊，金刚的意思呢就是破一切，破一切的杂染，破一切的烦恼啊，所有的阴魔都靠不到身体来，那就是他最终的正见啊，最终的正见之所在。所以呢在金刚经当中有止有观有禅，那么所有这一切的正见正念随时能够保持你自己二六十中正知而住。所以呢金刚经就等于是大般若的心。那如果你说啊把它盖再更简约，当然心经是很殊胜的啊，260多个字就这样子能够掌握般若经的精神。那么要展开它的法义呢，金刚经前后两品这样子的一个辗转而说，那么解释密经就等于在唯识止观当中有同样的地位啊，它也就等于是这个整个唯识止观里面的一个啊金刚经这样的地位呢，开显怎么样从文字实相啊，从文字般若从实相般若，那么悟入一真法界，这样的一个止观用功呢，在解释密经的那几品当中呢就讲得次第分明。尤其三性三无性彼此的关系呢怎么样去安立，讲的是非常的清楚，这是我 很赞叹的一部经。那么也由于我其实在一般道场也比较听不到有师父在弘扬，有的话呢大概也都是讲其中的几品而已，所以这么殊胜的因缘呢也刚好紧接着在我们快要结束三十颂的时候啊，三十颂其实就是奠定一些名相啊在理上的一些基础，那它只是基础啊，如果知道怎么样用在止观上呢才会有修正的功夫，那么没有修正的功夫呢你在生活在立誓练心的时候呢总是持不住你这个念头，我想啊解深密经应该可以帮上很多的忙啊，这是我很赞叹的啊，希望各位能够多去这个熏习。好，我们回头过来看啊，因为我们大概也不用再简单的复习一下三字性啊，片计所执依他起缘成时，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么从片计所执是执一切的相为实有，所以我们从相无性当中的案例可以知道说一切法其实都是假名安立，因为假名安立的关系呢就使它有壮士四大所构成的相，这个相呢也是假立的啊，也是唯名实有，所以呢这是相无性的意思。那么生无性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每一法都是四缘所生，那么以十二因缘有情辗转相续，所以这一切的都是因缘依他所起的，所以呢并不是自然本有的，没有本来就有或者是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那样子，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呢也是我们的片计所知性。从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当中呢这也显出我们每一个自性当中都有其他的另外两种性，所以呢它每一性都兼具三性，这是我们所谓的每一性都有中道啊，每一性都有中道。那么这是生无性的意思啊，从依他起性了解呢一切非自然有。那么从缘成实性了解说一切法本来从本以来就是平等平等的，既然从本以来都是平等平等的，所以并不是因为你现在发现了它是依他起，所以呢它才没有自性，它才非自然有啊，并不有待于你修正如此呢你才会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圣意并不是你修正而来的，所以连圣意也无自性啊，圣意 也无自性，如果圣意可以用你的智慧去聊，那么圣意就有个自性，对不对，有个定义，就像我们现在练文章一样，那个文一定要有个一定的意思，否则我们没办法了解，这是从世俗地上来讲的。那么如果你从圣意地上来讲的话呢，连一个圣意有一个意思这都不可对啊，也都不可对，这种缘成实性不是说它没有意思，而是从本以来它就是在的。今天呢这个一面镜子，像我们都一样以古早的铜镜为例，铜镜没有磨它没办法现出相来，没办法现出相并不是因为铜镜照不出东西，而是因为你眼睛见不到铜镜所现的相，因为呢明亮镜子的明亮是眼睛能够见与不能够见的因缘之一，并不是镜子能不能够现的因缘啊，镜子能不能够现并不依赖我们眼睛能不能见，如果它本来就有这个自信的话啊，就依赖我们能不能见它，不能见的话它应该就有，这样才叫有自信。所以呢镜能不能够现，湖水能不能够映照出山河大地，那是依赖于我们人去见到湖水映照以及镜的反射，都是你眼睛的这个见所缘取的，所以所有的因缘都是因为从本以来的这个自性，如果它真的就是平等平等本来就自足的，那么你的眼所见如果有任何的障碍，那么障碍消除以后呢，你所有见到的事实并不是它本来就有或本来就没有，或者你眼睛好了之后呢它就忽然变成有的，这些呢都是名字上啊我们所谓的口头禅，你口头上绕来绕去呢都是你自说自话而已，与圣意无干，这就是圣意无自性的意思。圣意其实不能够用一个一定的意思来了解，是圣意无自性，倒不是圣意啊是空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圣意没有办法用一定的方法把它执为实有啊，把它执为实有，圣意有无量意，是这个意思，圣意有无量意，所以你就不能够说哪一个意思是它究竟的意思啊， 他从本以来平等平等，本质具足。你也不能够说因为你现在了解了所以他有了，过去没有了解了所以没有了，并不因为你能不能见，并不因为你能不了解，而它就存在或不存在，这个就是原成实性的意思啊。所以从原成实性，我们就可以了解圣义无自性。如果连这样子我们都能够了解的话呢，三性三无性并不是有六种性，仍然是只有一种性，那就是什么？真如性，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三性三无性就开显出唯识中道，唯识中道的实相义。就是真如，你看好，所以不管法术开三，开双个三，或者开成一，或者是亦有亦无，不一不异啊，这些呢，你名句法术再怎么样去变化，都一样，都是平等平等。这个呢，就是真如的意思，也就是法性的意思。所以呢，整个三性三无性呢，就是唯识中的宗旨。如果你今天回去人家说啊，你唯识学什么？唯识啊，如果讲圣义的话就是三性三无性啊。那么如果你讲熟地的话，就是一切法唯识，对不对？一切法万，这个万法唯识，一切都是唯心所造的。那么识而无义，你一切都是认识为有的，没有那个实体，那个实体都是你认识而假安立的。所以在我们前面呢就讲到啊，分位假立。昨天呢我去听吴老师啊讲这个释教仪的集注啊，他就里面就讲到分位假立。他有个比喻我倒是蛮好玩的啊，他说啊，分位假立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总公司去开分公司，虽然呢开了好多家分公司，可是呢发票是同一个位置啊，同一家公司的登记的地址，对不对？所以呢这么多个点，这么多个店面其实是一家公司，可是呢它可以变现出好多个店面，分别在好多个地方，其实这么多店面呢都只有一家公司。所以分位假立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呢我们也不用讲分公司的例子，我们也很好比喻什么叫分位假立。就像今天呢你叫廖成林，对不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我有一些同修呢就叫我阿唐，因为我的法名叫做慧唐，他就简称用台湾人的讲法就是阿唐阿唐。你看齁，我又叫廖成林又叫阿唐啊，在外商公司里面的人家叫我 Tony 英文名字。那么这些名字讲的是不同的体吗？不是，是我这个人呢有这么多的名字，所以每一个名字呢都是我分位假立出来的，了解吗？所以那些名字只不过是我很多身份之一，所以分位假立的分也可以讲解释成身份的意思。请问身份有没有实体？没有，身份没有实体，身份怎么会有实体呢？今天没有那个身份，我还是这么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就是就是父母精血合合而成的这个，等我的报尽了以后呢他就归回大地，还不够就是蛋白质，对不对？四大归回四大，就是这样的一个合合为体的东西。那么我就假托这个四大合合的体呢有这一期的寿命，所以讲白的就是这样子。可是呢在我有活动，在我有这个染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跟一般众生的共业染出了许多分位假立的这个人的很多角色很多身份。所以呢从这个简单的世俗地的了解，也就可以知道说人的一切的认识啊的确是没有那个实体的，不是说没有那个四大的体，而是如果你要以这个名字来讲每一个都有体的话，那么这个人有这么多身份，那同样一个人不就有很多的体吗？这个与理不合，这个道理说不过去。因为道理说不过去，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名没有体，这个名字是人的认识作用所制造出来的。那因为它是制造出来的，它就是没有意思啊，没有一个真正的意思。所以呢千万不要从这个世俗向上说没有体，没有体打你巴掌你应该不会叫痛，你都会叫痛那表示有体啊，这种就是诡辩啊。我们在以前学生时代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呢就用这种方式呢来对我们这些学唯识人呢、等于是外道问难于唯识家，他就用这样的方法。你说无体对不对？啪啪打你两个巴掌看你会不会叫，当然会叫，叫得还大声呢啊，叫得还非常非常大声呢。 记得戒贤论师就是玄奘法师在那罕陀寺的师父、啊、他本来在玄奘大师还没有去取经之前，就因为他的久病本来就要圆寂了，后来呢就是有菩萨劝他说啊，唐朝有一个大这个大德要来跟你求法，所以你还不能够死、哦、他那个时候呢就是会叫痛，他的弟子也会说诶，你不是跟我们讲为事无益吗？那你为什么还叫痛？我说当然痛啊、哦、这个我是不痛，可是他痛，他痛我替他叫，这个绝对不是口头禅，你要懂他的意思。所谓他者是依他而起的，这些呢因缘和合有这个相，你硬要说没有，硬要说没有，说没有的这个时候你其实就是承认有个体，于是你在非他嘛。所以他也是有体，也是没有那个意识。你不管是否定也好，肯定也好，如果你有这个认识的作用，它就是实际而存在的。这个就是片剂所知的现象。所以讲了唯识无意，唯识比较不讲无体有体啊。那么有体无体是在理上去立的，是说那个名字没有当那个名，没有称那个名字的体，并不是没有那个四大的体。因为四大依执着而有，四大你被认为有了，那么由四大构成的东西当然就是因为前有而后就有，所以你不能够在没有破去执着之前就说它没有，这种没有是破坏世间法的，是破坏世间法的。我们不从破坏世间法的角度呢去来谈唯识，所以我们就先从理上来懂唯识，先至少要懂我们的所有执着都是理上说不过去的、啊、理上说不过去的，一切都是我的情执，这就是悟了片剂所执。那么你能够悟理无情有，这个就是悟入唯识中道。这个呢就是我们350页，各位看到啊，我上回比较略过这一段，这个意思就是讲三性各具中道的意思。片剂所执理无情有啊，理无情有，所以呢我们说它是中道啊，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依他起呢是名字有自性空，所以呢名字有自性空，也有也无，所以呢它也具中道。它假有，什么叫假有？假名字而有，假因缘而有。因为如果我们假设因缘是实在有的，那么有因缘合合而有的，这个就是有，这是假有。那个假不是虚假的意思，是假借许多因缘，如果因缘有的话，那么这个法就有，可问题是因缘也无，所以呢这个也无，这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谈的，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是这个缘故啊。那么缘成实呢是真空而妙有啊，是真空而妙有，所以它也空也有，所以呢缘成实性也是一性中道，也是一性中道。你悟了每一个自性都必须要悟有也悟无，要离两边也要集两边，这就是唯识中道的意思。你看从这个角度去玩味啊，中观的那个中论啊，我们所谓的波若他也是讲中道，那么波若所讲的中道呢是非即也都是自性啊，也都是离自性，也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唯识跟这个中道啊，就是空论呢两边所说的这个味道、啊、有同有它的不同的地方。那么三性对望中道是指两句，第一句呢是谈片剂所执跟依他起。片剂所执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虚妄，依他起呢是真实的，诶，真的是没有一个东西有它的自信，所有的每一个法都是什么，都是依赖的很多条件而有的，片剂所执是无的。所以这两者并举一起举的话呢，片剂所执是虚妄的，依他起是真实的，所以两个对望，两个去相对一起举起来说，这样子对望中道。中道在哪边？中道也不是偏激所指，中道也不是依他所起。那中道在哪里？离了前性就回什么？回原成实性，这个就叫中道。那么中道有第二个意思， 依他起是世俗的油，原成石呢是圣义的油，这两个呢对望，对望世俗呢表示说依他起没有自信，而什么是他的自信？原成石是他的自信，所以呢这两个对望又是中道。那请问这中道有没有意思？中道你也不能够说这个原成实性并不是依他起的，依他起了悟原成实，所以依他起是原成实证悟之后你能够了的实相啊，你能够了的实相。请问原成实性是什么？原成实性就是依他起性，你只能够从世俗地上的依他起来告诉别人什么叫原成实。原成实没有办法离世间法说有一个原成实性，这就是圣义无自性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要了解原成实性，你必须要举依他起性跟原成实性两者对望。所以说中道三性对望啊，三性对望中道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以上的一种论义方式呢都是从这个理上来说的。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譬喻上来讲呢，就比较可以以这个例子，我上回本来要举这几个唯识里面呢常常举的例子。我想在唯识也好，在波罗系的譬喻里面都有这几个譬喻，比如说我们讲镜子照，镜子的照性这个譬喻很常见，对不对？那么请问镜子能够照出外面的像，今天呢我拿一个镜子，于是我就照到了这一个佛，这尊佛像的背影，对不对？那请问他的背影，佛像的背影是不是在镜子里面？不在，实体并不在这个里面，可是我却依赖了什么？我却依赖着镜子能够反射这个作用，见到了像在这个里面。所以你问我说见到什么？我说见到镜子里面有佛像的背影，对不对？这样的说法是骗机所致，因为我的眼睛真的是这样看到，我看到镜子里面有佛像的像，对不对？像是在这里啊。如果我今天的角度刚好看不到佛像，我用一个镜子，今天我用这个镜子看，我没办法回头看佛像，我看到镜子里面，于是我说镜子里面有佛像，这句话于世俗地上对不对？对啊，我眼睛看得到，我就说有啊。这种有是什么？是骗计所值的有。可是它真的有没有？没有，它是依着反射的作用，他也必须依着后面有那个佛像，他也必须依着什么？依着我眼睛能够见，对不对？还要依着什么？依着我眼睛跟这个有距离，还要依着有光明，对不对？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九缘升起眼识，这么多的缘都具足了，我才会看见镜子里面有什么？有一个佛像在啊，有个佛像在。所以这个佛像并不生在哪里，并不生在镜子里面，这个了解就叫依他起，了解吗？好，那请问佛像我知道这是九缘升起的演示，我也能够知道它不在镜子里面，可是我又明明白白见到这个像啊从镜子里面反射出来，于是我心里面就有个推断，从理智上说，我的知识上，从科学的知识上去了解说，那我的身后一定有一尊佛像，对不对？可是你能不能证？你不知道，你只能够从依他起来了解说背后有个佛像。这个从圣义上来了解，我们如果不执着后面的像，如果我们从这里起一个圣义的了解，这种圣义的了解叫世俗圣义，了解吗？就我们等一下会去谈的世俗圣义。可是如果我们从这里面并不升起对佛像的执着，而是从心里面起的这种恭敬，虽然我见不到佛像，可是我今天我肯放下我的五体，面对了这个镜子，对他行五体投地的礼，对他行无上的恭敬的礼，这种柔软心可以依着这个世俗的法，就可以让我忏悔前罪，能够让我能够心求涅槃的圣境，能够让我加行用功，这就是圣义的圣义，了解吗？依着这个缘，我起了所有心求解脱道，加行用功， 我在起家庭用功的时候，我会不会想到后面那个佛像是实有还是非实有？根本没有去想，一念净信就入了，一念净信就入了。你能够依着世俗地的这样的法所施设的法，你就可以起清净心，入一念净信，这个就是圣意的圣意。你能够眼睛不见到佛像，因为镜子反射出后面有佛像，于是你就相信佛像是在的，这叫做世俗的圣意，这样了解吗？所以我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我说的并不是三件事，我说的既是偏计所知，也是依他所起，也是呢缘成实。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的用心不同，我用心在染成了偏计实，我的用心就是在客观见的，就是依他起。我如果起的这种心求涅槃、厌离五欲这样的一个家行用功的解脱相，于是我从世俗见到了圣意，这就是圆成实性。一个四大为有，根本没有办法让一般人都起清净信心的，对你一个这样的人而言，你就起了这样的清净信心，这不是世俗法能够起圣意吗？这就是圆成实性。如果这个法没有这个性，这个人不会依着这个法起这样的修行相，不会。于是我们就可以想象，一切法当中也具足圆成实性，所以一切法具足三性，三性也是三无性，它没有一定的自性，所以它可以生起万法，随什么什么，随我们的心生什么法，所以还是一心生出万法，是这个意思啊。从镜子是这样，从湖水映照大地也是一般，我们就不再多说了。还有一个我们在经论当中会看到的例子，就是灯去照暗的例子。一灯能让千年的暗室呢刹那放光芒，对不对？刹那放光芒这个例子呢也很明显，上个礼拜我大概跟各位报告过，灯有没有照到暗？灯跟暗不相容，灯跟暗都是这个虚空所拥有的自信，它有了油灯，这个虚空自信就换成什么？换成光明的。当没有了这个油灯，这个虚空自信就转成什么？转成是黑暗的。请问黑暗的这个虚空的体有了不同的因缘改变，它又变成了光明，那么请问这个实体，这个虚空的体，它的自信是暗的还是光明的呢？你心没有一盏灯，没有一个希望，没有一个解脱的目标，于一切的理你都是不了不了不了，起不了用功加行，一直说哎呀我寻不到善知识，去怪罪一切的因缘不具足，怪罪一切的条件，怪罪其他的因缘万法，就像是啊于虚空如处暗室，对不对？根本没有油灯嘛，在心里面亮起来。可是如果你心里面取得一个光明相，千年的暗示，不管你无量劫就这样子堕落轮回，今天有幸成为一个人生，你就可以点起一盏灯，再怎么样的虚空就转成什么光明圣境，是不是这样子？那你那个智慧有没有照到那个光，有没有照到那个暗呢？根本照不到暗。当你有了油灯，暗就变成光明，暗就是光明的前因，是远因，是远因，灯是它的近因，了解吗？所以灯跟暗都是你光的因，所以呢你怎么能够说把灯把暗把光明判成三个呢？油灯叫做依他起，黑暗叫做偏计执，光明呢就是圆成实性，这三件事都是一个自信，对不对？什么自信？真如本来就这样啊，不是我现在跟你讲，不是我现在讲它才是这个道理的。这个道理呢不管从世俗地来讲，不管从圣意地上来讲，与理都是通的，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子，这叫做圣意的圣意，也是世俗的圣意，了解吗？所以呢 你用一个手电筒去照暗是照不到暗的，你所照到的地方都是光明，对不对？请问你会不会照到一坨暗啊？被光被照到，有没有一坨暗的东西被光被照到？只要光所照到的地方遍地都是光的嘛，怎么会照到有个东西是暗的呢？如果你以亮光去找暗找不到的话，那你就应该回头想想，那这个光有吗？这个亮有吗？如果亮光去找暗都找不到，那回头去想想，那能够去找暗的这个光是不是也没有自信？好，不自遍计所知相无性，连照暗的这个光啊圣意也无自信，这个了解吗？这是从理上去解，也一样也一样。今天呢啊，我熬夜熬得很晚，明天早上闹钟响，就是耳根听到闹钟响，你这个时候会觉得说醒了，对不对？请问你是先醒了才听到闹钟响，还是听到闹钟响之后才醒的啊？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一般人都会说我是先听闹钟响再醒的啊。请问你没有醒，你怎么听到闹钟？你怎么会听得到闹钟响呢？很多人闹钟响了他从来没有听到，醒了之后才会发现，哎，今天闹钟怎么没有响？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这就是因为你实在是太熟睡了嘛，这个是真的没醒，了解吗？是真的没有醒。你如果发现你听到闹钟响，这个认识到闹钟响的这一念心呢、啊，就是醒的心。你从这个听到闹钟响的这个心之外，找不到有一个醒的那个心在嘛，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呢，不能够说是两件事，不能够说一前一后。啊，你又会说我在诡辩，可是不妨你讲个道理给我听，你是先听闹钟响还是先醒？你回家自己想想看，啊，你就仔细去听，仔细去听啊，看是哪一个先发生的，你实在是很难决定，因为你找不出哪个可以先发生，那种找不出来、讲不出来的那个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因为本来就是那样子，你找不出一句话可以说嘛，对不对？这个只有你知道，我知道，事情也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真如为什么离言相，离所有的文字，离所有的言语形容的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讲完了三性三无性之后呢，各位慢慢可以了解为什么经文当中在那边绕口令玩口头禅绕来绕去换来换去，其实就是讲这一种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东西，没有办法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心能够攀援的东西。所以你可以了解，当你听到闹钟愿不愿意醒来都是你这一念心所决定的，对不对？你听到了之后决定不醒来也是，你听到了闹钟而决定醒来也是，都是你听到闹钟，都是你醒了之后所做的这个决定。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这个决定都是在醒的时候所下的决定。你不能说我决定在睡觉那是我的昏沉，我决定醒起来是我的精进。请问决定在睡觉的昏沉心跟决定起来的精进心是不是同一颗心？当然是同一颗心。所以我们说啊，三性三无性同一真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每一个自性都具有三性，三性也三无性，两法对举就成中道。所以整个这一篇呢理上有点难了、啊、其实我们从这个成为之论整个第八卷到第九卷的一半都是讲这个啊，都是讲这个。如果各位有兴趣去读成为之论，千万不要从第一卷开始下手，听我的话，从第八卷第九卷开始读啊，把三性三无性能够了解。有因缘礼拜五来随喜听闻解深密经，好，把它听懂之后呢，你就回去呢去思维，你可以以一切的事项来思维啊，把经文当中过去读不懂的很多口头禅，很多那种离世句绝百非的那个文句呢，其实讲的就是三性三无性。你把这个三性三无性再随便拿你的烦恼拿所有的事项任取一法，你都来想想看， 不过就是这一念心，回到你一念心的作用，这就是真如。好，我们这样了解了，所以我们回来看呢、啊，这五句偈子啊，各位看到351页第四行啊，整个这一段呢，就是回答啊外道哈、啊，在问难说，你们唯识讲三性三无性呢、啊，不是自打嘴巴吗？你们讲啊，唯识无异，又立了三性啊，又立了三性。佛于是就讲了依三性而立三无性，所以一切法还是无自性的哈，终归是这样子。我们来看看这五句，这五句的白话解释啊，各位翻过来，它总共分成这六段，各位看到352页，这个于老师很慈悲哈，他把它分为六段呢、啊，用白话解释，我们稍微跟各位念一下就很好懂了。第一句偈，由彼彼片偈，片偈种种物，此片偈所执，自性无所有，此是名能片偈的虚妄分别。片偈就是周片偈度，片缘一切的境界，又计较推度，是我是法。彼彼的意思呢，就是这个能片偈的心品类很众多啊，各位不妨在旁边写一下，就是84、51心所，84、51心所就是比比啊，比比就是能片偈的心，能片偈的心就是84、51心所。好，种种物，种种物呢，简单归为三类，就是种子、气世间跟根生啊，就是我这个报身，以及我的依报世界。还有八识田中的一切法的种子，这三样东西开出所有的世间万法，世间万法这一切的品类就称为种种物啊，所以种种物呢就讲为三类，也可以称为色心二法，也可以称为实我实法啊。我想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很多了，这种若我若法的片偈所执，并没有实在的体性，所以我说使片偈所执，自性无所有，了解吧？这就是片偈所执所执着的，而这个于这个法本身呢，自性是无所有的。好，这是第一句偈颂。那么第二句呢，分成两段。第二段，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这两句呢，是讲依他起性。依他起的他呢，指的就是这个因缘啊。因缘呢，我们总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四缘生啊，四缘生，哪四缘呢？清音缘、增上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对不对？这叫做这个四缘，也可以说是十二因缘啊，这个我们了解嘛，无明缘行这十二因缘，也可以说九缘生四啊，也可以说九缘生四啊，从空明啊根净，这个呢总共有所有的九种条件。所以这种种的因缘我们前面也讲过了，那么主要来讲唯识呢，比较从四缘生法的角度上来谈啊，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到色心依着四因缘啊，四因缘呢就是清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啊，见本文的第九讲。色法的升起，请各位改一下哈，不是色法的升起，应该是心法的升起啊，这个字呢应该是错了，要不然你就要讲色心二法的升起，必须要借着清音缘及增上缘两种啊。心法的升起呢，则需要啊，这个也这抱歉不用改哈、啊，是对的。色法的升起就要依清音缘跟增上缘两种，心法的升起就要四缘具足啊，就要四缘具足。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哈、啊，重要，请各位记住。那么如果你说色心二法有几缘所升起，是有四缘所升起的，两缘升起色法，四缘升起心法。那么这一切的色心诸法升起呢，即心体所起的见相二分，都是依他起性，分别就是虚妄分别，也就是说有漏的杂染诸法，有意呢分别就是缘律的意名，即依他诸法是由分别的心心所法及众缘所升起的，所谓唯识所现，众缘所生。这个唯识呢，就是色心心心所啊，种种的前面我们所讲过的意思啊。好，第三段， 原成时与彼常远离前性。各位也注明一下，我们前面也讲过，这前性指的就是片剂所知，后面的白话里面也有了哈，具有圆满、成就、真实这三个意思。但所谓圆成时，不是依他起之外另外有一个圆成时，而是在依他起的诸法上恒常远离前面所说的片剂所知。所以你只要离了执着的幻垢啊，心的幻垢，便成了圆成时。所以圆觉经说远离诸幻，就是这个意思，远离诸幻就是圆成时。所以圆成时呢，只是远离诸幻这个法的名字，而不是有个实体叫做圆成时。反之，若于依他起起种种的实我实法的执着，这个就是片剂所知，那就是片剂所知。这片剂所知呢，就有五蕴魔了，色、受、想、行、识，各自去积聚。为什么积聚？苦集灭地的极地啊，会是积聚，一直不断的积聚。于是呢，你就把苦为苦，你就是极而生苦啊，极而生苦。这一切呢，就是片剂所知所造的孽啊。好，第四段。故此与依他，这个此呢，就是圆成时啊，此指的就是圆成时。这个圆成时呢，跟依他起这两种性呢，非异非不异，就像是无常、无我、空等等的性一般啊。无常、无我啊、空，这个也是非异，也是非不异。啊，也是非一非不异。这个呢，是在一般的论义上呢讲到很多，他就依着无常等性的非一非不异，离四句绝百非来告诉我们，圆成时跟依他起的关系也是非一非不异。啊，这段文呢就比较拗口，跟各位念一下哈。此三句的颂文重点在说明依他起性跟圆成时性之间，既非一也非不异的道理。因为圆成时性呢，既然是在依他起诸法上远离前面的片剂所执，那么就不能够说它跟依他起是两件事啊。这是第一段啊，因为呢它只是离了片剂所执，在哪里呢？在依他起。所以它是在依他起性上离了片剂所执，所以呢它没有离依他起。所以依他起跟圆成时不能够说是两件事，不能说是两法。可是呢，这两者之间也不是不义，也不是不义。为什么呢？就像经中常说，无常无我，色法是无常，乃至呢受想行识都是无常。这无常法性骗一切的法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无常跟一切的法是非义啊，是非义。所以呢，从总相说，虽然不义，可是万法个别有它的别相啊，名字就不同了哈，个别有它的别相，总相别相迥然不同，所以我们说非不异。我们简单的说了，什么叫做总相？人就是总相。什么叫做别相？生物学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不管什么器官都是蛋白质所构成的。于是你就说，我去药房，我去这个超市，我就买了一管高蛋白，呵呵，我说一罐高蛋白，老实讲哦，一罐那个大概200多公克到300公克装的这个一罐高蛋白哦，差不多等于我们人哦生物分解之后的量，就是那一罐。那你不能说那一罐高蛋白可以合成我们这个人，你不能说那一罐高蛋白就是一个人嘛，懂吗？你找等量的蛋白质装成一罐。啊，装了一罐，形象不同，可是量相同。从量上来，从等量上来看呢，这两者成分一样，对不对？成分量都一样，可是你不能说这两个法是一件事情嘛？啊，所以总相是同，别相各自有不同。你看哈，同样是氨基酸所构成的，有像牙齿这么硬的珐琅质，有像什么？皮肤这么水润水润的，当然老皮肤了哈，又像头发这么黑黑黑的东西，又像指甲这样的东西，脆脆的东西，了解吗？同样的氨基酸会构成身体这些万法，成分是一样的， 啊，成分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不一样的，也不能说它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总别各自有不同，所以又非不易。因为这种缘故呢，我们都知道哦，是从它的作用相上来取它的名字的。所以呢，因此依他起跟原成实呢，如果说是义，那么离开了依他起呢，就不能够显现原成实的法性。所以简单的讲，离了阿赖耶识就没有阿托那识，对不对？那么你就不能够在依他起性之外呢，另外显一个真如的实相出来啊，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说不义，那么原成实就同于依他起，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还没有成佛，我现在就是凡夫，就是佛了。这是从理性上说凡夫是佛，凡夫有一个佛的性，可是呢没有佛的那个道，没有佛的那个功德啊。所以呢，原成实性跟依他起你也不能够说它是一样的，因为原成实它不像依他起那样子是有生灭的，你不能说佛有生灭啊，这个是没有道理的，语法不通。这里就是讲依他起跟原成实是不依不异，也非异也非不异，简单的讲就是离世俱绝百非的意思啊。楞伽经就是讲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第五段就一句，非不见此彼，哎，这句话要好好的解析成白话哈。非不见此要先断掉，非不见此的那个此是什么呢？是原成实，不是不见到原成实，就是不能够说你不证原成实，你就能够了解依他起性。依他起不是世俗地上说说一切法因缘生，一切法因缘灭，这句话你懂了，那你成不了佛了，你是不是就成佛了？我们就说这句话理性上我懂啊，可是我还是没有成佛，我还是要三阿赖耶的这种修行，还是要这样的修行。为什么我同样听了这个依他起性的道理，我为什么成不了佛呢？是因为你还没有证原成实的关系，你没有见到而后修道，你还是不能够见了依他起性的实相。这句话讲白了要这么长才讲得通啊，可是他就五个字就讲完了，非不见此彼，要拆成两段。如果你见不到原成实性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见到依他起的实相，了解吗？所以非不见此彼，解长一点是这样来讲，如果你不能够证依他起啊，不能够证原成实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证依他起的实相。你反过来讲也可以，反过来讲也可以，如果你不能够从此，你把它解成依他起，如果你不能够从依他起性当中证了彼，彼就是原成实性的话，那你就不了真如，你就不能够见到。所以呢，不管此是讲依他起，或者此是讲原成实，意思都一样啊，道理都说得通。我再重新讲一遍哈，如果把此解成原成实的话，那么它就翻译成这样子，如果不能够见，讲成见到的见，就是证的意思，如果你不能够证原成实，你不能证真如的话，那么你于依他起你不了实相的意思啊，于依他起你不了实相的意思，你还是在因缘法当中生灭生灭，对不对？出不了轮回嘛啊，不能够见到。可是如果你把此当作依他起的话，那就这样解释了，如果我在此在依他起性当中不能够证实相，不能够了真如的话，那么我就没办法证入原成实性。你如果不能够从依他起的相上见了真如，证了无分别智，开发你的根本智的话，那么你与彼呢也不见，与原成实你也是见不到的啊，你也是证不了的了，了解吗？所以呢，正说反说其实都是可以的啊。像于老师这边呢，把彼讲成原成实，那么在有一些人大德的注解当中呢，他把此讲成依他起，各位不要去以为啊这个法搞不懂， 文字上为什么难懂，就是这样子。各位千万不要起执着，与圣意能够相通啊，比较重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就讲到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把文念一下。此句颂文呢，是明证见依他起性跟原成实性的先后的问题。此呢是指依他起，彼是指原成实。其实如果我们从成为之论的道理上来讲的话呢，一些大德都会比较持相反的意见啊。我个人是会比较认为此是啊这个原成实，彼呢是依他起，会比较好。各位往下读就可以知道了啊，见就是正的意思。也就是说啊，非不见彼原成实，你看啊，彼这边他又讲原成实，就是说而能见此依他起。话要反过来讲，必须要先以我空二空啊，我法二空的观智，就是根本智，正见原成实。也就是说原成实性是不是要先正，是不是要先正原成实，正了根本智，才能够了二我法二执。然后呢，你的后得智才能够了达如幻如化的依他起，对不对？所以呢，是应该先证什么？证缘成实，而后见什么？见依他起的如幻如化。因为如幻如化的依他起是依熟地而观的，那么依熟地而观，那是分别的后得智所见啊，是以分别的后得智所见。所以如果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呢，像慈航大师啦，这个一些其他的大德呢，都比较会把此讲成是先见的啊，先证什么？先证缘成实，开发你的无分别智之后，再去证依他起的如幻如化。这是用后得智去缘熟地而观的啊，缘熟地而观的啊。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讲，你看成为这人就这样讲了，非不证见缘成实，就是此而能见此依他起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把文这样顺一顺，如果此是讲近的，彼是讲远的，此是讲先见，彼是讲后见的话，那么它的次第应该是这样讲。可是如果我们撇开次第，从意上来了的话呢，我刚才的两种翻译都也通啊，都也通。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证悟的次第呢，其实两种说法并不相妨碍。好，我们最后的一句颂，各位翻过来354页。初即相无性，次无自然性，后有远离前所执我法性啊，远离前所执我法性应该要合在一起啊。远离所执我法性是指圣意，远离前就是远离这个圣意，所以合在一起就是圣意无自性啊，圣意无自性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不能讲说所执我法性就是圣意无自性，这不对。相无性说了，自然性请各位旁边注明一下，自然性就是文中所讲的生无性啊，原生无自性，所以呢并不是自然而有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成无自然性。什么叫圣意无自性？我们知道所执我法性的意思呢，也能够远离了，这个意思也没有一定的意思，所以是圣意无自性。好，我们看看白话怎么解释啊。颂文当中初即相无性这一句呢，是指依片计所执性而立的。片计所执只是虚妄的情执所嫉妒而成的，并没有实在的体相，这有如空花一般，只限于有病的眼睛之前，实在并没有那个实在的体相。次无自然性这一句呢，是依着依他起性而立的，依他起诸法呢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既然呢是依着万缘而生起的，所以呢缘生自性就空了，所以我们说生无性啊，所以我们说生无性。后有远离前所执我法性这二句，是依缘成实性而立的，此即圣意无自性。缘成实性就是远离前面的片计所执，就是我法二执所显的真理。这要念完哈，不是离片计所执而已哦，是离片计所执我法二执所显的真理 啊，所显的真理，连实相也都能够离，无一相可取，啊，没有圣凡的对待。